诸位大德，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是以我们这个大圣菩萨如何来圆满布施婆罗蜜作为今天的主题。我们要了解我们从世尊的这一个本身经典里面呢有很多的记载，就是说如果是在凡夫刚开始要发心要学菩萨的这是名字上是个菩萨理上是个菩萨，事相上呢还没有到这个菩萨的这个我们来讲说还没有到菩萨的这个果位那么真正的所谓的这种大悲心的菩萨呢都是在这个无量劫的当中呢他对六道的一切的众生就是说行这个外布施、内布施还有内外施的这一种的修持的路线。那么所谓的外布施呢，就是我们一般轮到凡夫我们都发了大心的我们这样的善男信女行外布施，就是所谓的身外之物比如说世间的这个财宝是最简单的你现在讲就是说这些金钱还有一些可以帮助大众或是帮助修行的人比如说食衣住这个汤药这些世事供养这些都属于外布施。那么内布施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头目手足眼睛这个骨髓一切一切的，就是以我们这个生命身体这个生命来布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一定菩萨，真正的菩萨是必须经过这个外布施，他要必须去体会所谓的三轮体空那么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个外布施、内布施然后所谓的内外施就是随缘他都可以不变，然后他不变随缘。为什么随缘不变？遇到人家来祈求什么他都可以布施，不只是这个世间的财物，就是包括他的生命他都可以布施。但是在我们凡夫众生的时候做不到布施的这些身外之物可以，布施这个身体呢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呢还没证这个所谓的这个无生法忍有时候要割个眼睛或是割个肾脏或是扒一层皮他们痛虽然是说有的现在的医学进步先用这个全身麻醉打打这个麻药，开刀的时候不会痛，但是等一下那个麻醉的时间过了以后呢，开始就会痛，有的痛了，有的会起嗔恨所以说就是那个发大心的菩萨呢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要有功夫的才比较做得到然后就是所谓他可以随缘不变但是不变随缘缘就是周围的这些境缘各种的人事物，人家来乞讨，那是一些的缘。那不变的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本心虽然本心是如如不动，但是呢不变还是随缘一缘他就是这样去做，那也不着在有没有做这些内外的布施那么在这样的累生累世的这个这样修这种的大悲心的这样的布施的当中呢，慢慢就累积了无量的我们讲这个福慧各种的德性那么比如说可以到天上的天福有很大的福报，但是也不愿意去升天享福一直把这一些呢累生累世所累积的这个福德之粮就是说再发愿我还要到人间 来布施啊，透过布施的方法呢啊，也等于就是来度众生。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出家人，有的都发愿，哎，我不去极乐世界，我来是要再来投胎做人啊，我要再来出家啊，我要再来修行啊，我要来再帮助这些需要我帮助的人，愿力是很大，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这是在理论上这样是对的，事项上来讲呢，就是刚刚讲的，有时候呢功夫还不够的时候呢啊，菩萨有的都还有隔音之谜呢啊，何况是啊凡夫发了大菩提心是没错，但是再下来的时候呢啊，在投胎做人，有时候进言哎逆的顺的一线前呢，担心呢有时候把不定了啊，所以说虽然是说要有这种布施啊，将来我们一定要成佛啊，发这样的心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讲理想是对的，但事项上呢就是要坚持那个理想，但是要一步一步的很踏实的往前迈进啊。比如说小孩子他只有3岁，他讲大人的话啊，比如看到旁边很多人啊东西搬不动，我要帮你搬，是你有心了，但是你搬不动，那要怎么样等到你少壮了有体力了你才搬得动啊。所以在这个成佛之前呢啊，在菩萨来讲呢还是有次第的啊。我们来讲讲世尊呢啊，在过去生啊，他就曾经呢可以进入这个恶道。你看他不是只有投胎做人呢啊，就进入的这个在畜生道，他都可以来行所谓的这个内布施，就是用他的这个生命来布施啊。我们可以来了解他的大愿力呢，就是说转生到这个啊畜生道啊。譬如啊，过去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这样讲的菩萨，就是说他还没成佛的时候，他有一次是投生呢啊，就是说变成一只兔子啊。但这个兔子呢它是菩萨来转世的啊，所以它生计智慧啊，它住在这个山林里面，但是呢它不忘掉它的慈悲心，要来利益这些畜道的啊，不只是兔子比如说畜道的众生啊。那么在那一世呢啊，有一位修行人古时候就讲啊，修这个离异的清净恨啊，就是梵志，大梵天王的梵，志气的志。他已经是120岁的高龄了。那么他延迟他的境界，就是终身他都不贪啊，也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些贪爱淫逸的啊，他可以说是和这一部分很清净。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幻智呢他就是我们讲说贫道贫道齁，安贫乐道啊，他只管修行，所以呢他虽然是在这个茅棚啊啊，就是很简陋的地方呢啊，但是呢他平时啊有泉水啊就喝泉水，有水果就吃水果啊，反正他除了修行还是修行。那么因为这位梵志呢他的这个啊，我们讲就是道德呢很高尚啊，普天下的人们啊很赞叹他的德性，甚至呢这个皇帝呢啊要礼聘他来当国师当宰相。但是呢这位修行人呢啊，这个梵志呢他不去他不想去当这些官啊，他宁愿就是住在这个山里面哦，就这样子呢数十年如一日。那么我们来讲啊，德不孤啊必有邻，因为呢他很仁慈，所以感动的呢这个禽兽呢这畜道的呢也都会来扶持他。所以当时呢啊，比较说常常来他的身边的，等于就讲类似说我们如果修行的人哦，旁边有一些叫长水种一样。那么畜道的里面当时有一只兔子，还有狐狸，还有一只水濑，还有一只猴子，哎， 这些呢，因为跟着修行了很久呢，也通人性，也通得人宜啊。那么他们本身呢，就是经常呢啊，会去找这个吃的来供养这一位啊贩子，然后呢，听这位啊修行人呢来开示。那么这样子很多很多年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贩子呢，他不是耕作哦，他不去耕种，所以山中的这些呢果呢水果呢可以吃的东西呢都慢慢的被吃完了。那么我们想想看呢，他120岁呢，他最少修了100年了、啊、你想想看，那个附近我们讲坐吃山空啊啊、哦、所以呢这个人家说啊，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你那个基本的这个啊食啊衣住哈、哦，这一些汤药如果世事的这个供养呢，也不能齐全的时候，也要说有时候要修行也很难哦，啊，所以就感觉说，哎，现在这边吃的东西发现不够了，虽然他是吃的很少，但是总是要吃一点，所以这一位贩子呢，他就想要说到别的地方去吧，哦。啊，反正我只吃水果嘛，到别的啊，别的山啊，啊，别的地方去。那么这四只呢，啊，就是这个兔子啊、狐狸啊、这个癞跟猴子啊，哎，这四只野兽啊，他们都很忧虑。哎呀，如果这位修行人呢，他一离开，我们就没办法哎，再听经闻法了。所以呢，他们就共同商议，想说我们再挽留他一个月吧。哦，那么大家去寻找一个月的粮食啊，啊，来供养这个贩子，啊，让他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有稻粮嘛，哦，可以继续再专心办道，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再啊，再继续的呢，哎，来听经闻法。那么这只猴子呢，啊，因为它比较能爬树啊，哎，就到比较远的别的山，哦，就找到了一些。啊，这些水果啊，就带回来啊，去供养。那么这个狐狸呢，啊也去啊，向这个樵夫啊，哎、啊，就是说啊，求得了一些我们来讲就是说啊，类似这个现在讲就是说五谷杂粮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这只水濑呢，哦，它在这个啊河里面啊，也啊抓了一条水族的众生呢、啊。抓了一条鱼、哦、然后他们认为说那么这一些食物呢应该可以供养这个修行人贩子一个月的粮食，但是只有这个兔子呢他就又被苦恼了。为什么？兔子是比较我们讲说比较柔弱的动物，兔子差不多是几乎只有会被其他的动物来欺负的、啊、很少听到说兔子是欺负别的动物啊，所以呢他就烦恼了。哎呀，我这几个同参道友啊，就是这啊，狐狸啦，这只水濑啊，猴子啊，哎，他们都已经取得了粮食嘞，来供养嘞，但是只有我无力获食啊，啊，比如说我吃的是那些草啊，那些东西的，对不对？啊，那这种东西，哎，这个饭子也不吃的啊，那么我要去弄一些啊，比如说树上的水果又爬不上去，啊，所以就想。哎呀，有生必有死啊，那么不如呢将我这个早晚必死的这个身体呢我来供养它哦，让大家呢还可以说哎，因为贩子只要有东西吃他就不会离开，哎，我们这修行的这一位啊，他不离开的话呢，那大家呢还可以再哎听经闻法。所以他就向这个贩子讲啊，我的身躯虽小有可供你一日之粮啊，就说我的身体啊虽然是很小，但是我说变成一只烤兔子的话、哦、应该味道不错啊，你希望你留下来啊，所以呢啊去向这一位修行人这样讲了以后呢，他等于就是舍身了齁、哦、就像这个啊这个生活的地方呢，比如说啊这个古时候山上嘛齁、哦、总有些起些佛啊，佛种可以保暖，他就跳到那个哎，刚刚跳那个黑店哦，啊，那个火堆里面，就像这个生火处，他就投身跳进去。哎， 结果呢，突然就刮起一阵大风啊，那火都被这个风压下去了，这兔子跳到火里面去呢，火烧不起来。那么这个修行的幻智呢，这位仙人啊，快当仙了嘛，120岁了，哎呀，他亲眼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情景呢，就被这只兔子啊，他说为法投佛，就是说我们讲为法忘妻啊，等于是为了要替大众请法哦，要牺牲他的生命，哦啊，好像说啊来变成食粮啊，就怕我没东西吃啊，要来挽留我啊，所以说这个幻智呢，哎呀，眼见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场面呢，啊就被他呢啊为法忘妻呢，投佛献身来供养他的这种心呢、啊，啊，而且是为了说希望你留下来啊，继续讲经说法，而且要成全他们的其他的啊这个三只野兽呢，还有其他的啊可以来听经闻法的这些众生的心愿，希望说哎你幻智就不要离开了，所以这个幻智呢就被感动了啊。那么结论呢就是说，这一位120岁的幻智呢，就继续留在这个山里啊，就继续为他们讲经说法啊。这是在这个六度集经啊简三里面有记载，有这么一段的公案。我们可以看，这就菩萨的转世，他在触道来示现，他不只是帮助触道的众生呢，他还感动你这个在修行的人啊，他可以就是说为法忘妻啊，那就是说要利益大众。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得到？因为他利他无我，不然火烧下去是很痛的嘞，啊，因为他有那个愿力，有那个悲愿呢、所以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布施的方法啊，就是把这叫内布施啊，就是施舍自己的生命。那么另外再来啊，还有一段这个公案，就是又有一世呢，这个菩萨呢，他是转世当一只鹿王，我们都讲过那种麋鹿，有的是你看那个北极南极哦，圣诞节的那种，那拖着那个哦，圣诞老人那种鹿很大的嘞，那种鹿很大一只的哦，那头上的那个角哦，那个是好像那个十字交叉的那种的哦。那么有一次呢，这个菩萨呢转世呢做这个鹿王，他的身上呢，他的毛有五种颜色啊，很庄严，很庄严。那么他就率领着呢好几千只的这个鹿群呢，在过日子，在山里面。那么有一天呢，那个国王呢出外来打猎，你晓得国王呢有时候出外打猎，因为当皇帝的福报大哦，有时候休闲活动，就出去打猎了。打猎一出去呢，这旁边呢就是跟着这些部下部队。敲敲打打的齁、然后就是有这些威仪齁、那么这样的时候呢，这个鹿群呢都被吓坏了啊，看到这么一对这个军队这样冲出来啊，那就各自逃命了，一吓对不对，那很多的鹿呢，这个鹿群呢一不小心呢摔到就头沿堕坑了，就是悬崖齁、摔下去，有的摔到很可怜，还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荡树冠棘啊，就是说古时候有那种树丛啊，有的荆棘啊，那个很尖的刺啊，有这样乱冲的时候，就像我们人有没有？我们看到那个有些在我们世界就有哈，很多的国家，像之前啊，有些国家他们的什么迪士尼的那个舞会有没有？那个舞厅啊，突然火灾。一听失火，大家都乱跑，结果活活踩死的就哇一两百个，就像这样，当然受到了这个众生呢，受到惊恐的时候呢，就是会像没头苍蝇一样啊，到处乱撞，所以说呢，死伤惨重。那么这一只鹿王呢，这种动物里面它也是一样有它的这个国王的你说猩猩也好啊，狼也好啊。大象也好啊，老虎也好啊，狮子也好，都是有兽王的。那么这只鹿王呢，他又是菩萨转世，所以他很慈悲啊。哎呀，他看到说，我们这触道的众生呢这么可怜，哎呀， 这么惨，这个国王出来一打猎这样子啊，所以呢啊，他就深深的来反省呢，我既然身为众怒之长啊，啊，一旦我应该选择这个有很好的这个草的地方呢，应该带着他们到很平安很快乐的地方呢，啊，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好好的啊来过日子。哎呀，如今呢，因为我自己呢选地不当啊，就是找了这个地方哈，哎，我们找错了那个医报的环境呢，哦，啊，常隐藏着这种啊国王会来打猎的危机啊，那使我们的这个鹿群呢，哎呀，受到这么多的这个伤害，他深深的自责啊。那么为了要保全其他的这一些啊鹿群的生命呢，不要再受到这个亡难，就是不要再受到国王来打猎啊，不受到这种围猎之苦呢，所以他就自己呢进去这个啊首都啊，去见这个皇帝啊，向这个国王请愿。那因为这个鹿王它长得跟普通的鹿不一样哦，那比如说它一只就差不多普通的鹿的五六只大哦，啊，长得特别庄严啊，走路起来都有那个我们讲有那个威仪啊哦，所以那个国家的人一看到这个鹿王哦，长得这么庄严，而且身上的这个毛是五种颜色的，哦，我们讲说金光闪闪的，啊，哦，而且它的这个蹄啊，它的头上的角啊，都是啊非常的稀奇呢，非常的优雅。哎，那么大家都认为是说，哎，我们的国王呢，啊，有这个治人之德哈，所以敢得这个神鹿呢来归。古时候就是有时候麒麟呢，啊，是瑞兽哈，或是那个凤凰啊来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国家呢一定是这个领导人呢，古时候都是皇帝哈，或是国王啊，一定是人民爱物的人精哦，所以才会有这种啊瑞兽啊来出现。啊，所以说大家都认为说，哎，这个神鹿来归吼，哎，这是瑞象，所以大家呢，哎，看着这鹿就让他哎很自然的就哎往皇宫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我们这古时候这卫士啊，这御林军一看，哎，这个鹿就慢慢的走，也不是说用冲的说来拼命吼，也不是那一种类似恐怖分子的，也不是啊，哎，那大家就看着他到了这个国王的宫殿的前面呢，哎。这个鹿就下跪了，就跪了。嘿，原来是这个鹿哦，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只鹿呢，哦，应该也是鹿的国王啊，哎，来，等于就是来向人间的这个国王呢，哎，来请愿啊。这个鹿王也是有神通的啦，哦，他既然能够讲人的话啊，比如说，哎呀，大王啊，小鹿贪生啊，小畜，我们这个畜生啊，贪生怕死。那我们寄命于大王你的国界里面呢，哎，来苟活，就是在这个地方求神佛啊，在你的这个啊国王里面，你的哈 这个森林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求神佛。哎，那么前些日子呢，哎呀，国王啊，你一时兴起啊来打猎啊，使我的这个子弟们啊，我的这个鹿群呢，哎呀，大家呢惊慌恐怖呢，争相逃亡。啊，自相残踏，啊，有的呢就是投岩堕坑了，哎，活活的摔死；有的荡树灌疾，死伤惨重啊，哎呀，说死伤非常难及啊，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啊，因为我们晓得呢，这种鹿哈，哎呀，一受惊的时候呢，到处乱闯啊。他说啊，大王啊。哎，那今天呢啊，我是身为这一群鹿的这个首领，我是鹿的国王，那么我来求你呢，希望呢大王呢你慈悲啊，希望你爱物如己啊，哦，那么我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每日呢我们就献出一只鹿来供养皇帝啊，供你的王宫来使用，那么就希望说国王呢你呢啊慈悲啊，用这个仁德之心呢啊来体谅我们啊，就不要再出来打猎哦，不要再来追杀我们这些鹿群啊，来让我们的鹿种呢不会断绝啊，然后每天可以供养一只鹿啊，那么说 皇帝一听，听这个陆王所说的话呢，还感觉也很奇特的哦，哎，怎么会有哎这个畜生还既然讲话讲得跟人都一模一样啊，哎，但是确实就是能讲人话嘞，这个一定有什么来历吧，啊，所以他想一想呢，那么就答应这个陆王的请求啊，好吧，那既然你这样讲了哦，我们王宫里面呢所需要的鹿肉呢，啊，一日呢也不会超过一只，啊，那么你既然有心啊，好像我们现在来讲谈判嘛，啊，谈条件，啊。而且我也实在不知道你们，就是因为我打猎，你们的死伤那么惨重哦，啊，如果你真的就是像你鹿王你所言不虚的话，你每天来供养我一只鹿，那么我就不再围杀鹿群，我就不再去打猎。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国王也蛮仁慈了嘛，哈，本来这个天下是我的，对不对？那么你们这些众生，尤其是畜道的，都在我的范围里面，当然。我随时高兴我都可以打猎啊，但是呢意思表示说哦，他也是很慈悲的哦，你既然这么讲哦，为了避免啊鹿群的伤亡太大哦，那么我就以后你就遵守你的信用啊，一天供养一只鹿啊，我就不去那边猎杀，因为猎杀会死更多啊。那么以现在的这个逻辑来看，因为鹿群既然有那么大的一群嘛哦，他等于换句话讲说，每天如果有一只去供养被杀的话呢，换句话讲呢，他可能每天呢生下来的，哎，可能有十只啊，甚至有百只哈，所以呢就不利绝种啊，等于就变成说，好，那么既然跟皇帝取得了这种协议以后呢，啊，鹿王就得偿所愿呢，啊，就回到他们的山林里面呢，啊，到森林里面呢。啊，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通知哎所有的鹿群，鹿群也是有小部族啊，大鹿王以外呢哎小家族小家族的然后，哦，三只五只的哎通通集合啊，哎来对这个鹿群呢开示，因为既然生在这个地方啊，他经常来一打我们一次死伤那么多呢，啊，我们大家就认了吧，你换别的地方也没地方有什么水草可以吃啊，只要说我们的大家的生命可以延续，等于说一天等于大家抽签了，啊，等于抽签就对了啊，好像说抽了有万分之一的满意的的丢掉你就去吧啊啊，就是为大家去牺牲啊，等于就是说我已经跟皇帝有这种协议了，就是每一天我们就派一支去，那当然谁愿意去，对不对？大家都不止人类贪生怕死的，有生的都是贪生怕死，那用什么样？好像我们现在就列那个账册一样，哈，好像不然就用抽签的，哈，用抽签的，看抽到谁谁去就是这样子，嗯。那么既然这样，反正只要每天呢进贡王宫哦，都有一只鹿去，啊，那么皇帝就不会来啊，不会来乱打猎。但是每次呢，这一只被抽到必须去供养的这一只鹿呢，因为去的是绝对是啊，就是要牺牲的。那么鹿王呢也都会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很慈悲的啊，掉下慈悲的眼泪的来向他呢在教诲，要他了解说，既然有生呢，啊，我们就必有死啊，而且不幸呢，我们都堕在畜道啊，要懂得呢，哎，念佛念佛啊，哦。哎，要懂得念佛呢，求生呢，啊，求生净土啊，要以仁慈的心呢，仁孝的心呢，来面对呢啊，必须呢被杀的这个死亡的来临。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死亡，让其他的同类呢换来的啊一阵子的平安。所以呢，不要去对那个杀你的这个皇帝呢，不要去起嗔恨。好。那么到有一天呢，哎，轮到了一只这个怀孕的母鹿嘞，哎，它被抽到了啊，它必须去牺牲奉献。但是怎么样呢？比如现在我们来讲呢，它的临产期已经到了啊，比如明天哎，它就会生产了啊，所以呢，这一只母鹿呢就向鹿王的请求。 比如说我再过一天一夜我就要生了，比如说他们动物自己会知道的，动物比人类还灵的，它基本的这个部分呢是更清楚，比如说已经开始比如说像这样讲的羊水已经怎么出来了，或是开始有一点阵痛了，他就知道了。他说大王就是鹿王鹿王我不是想逃避死亡，我只是希望保全呢让他生下来让我这个小鹿呢生下来以后呢，那么大王到时候我再去进贡我再去牺牲了。那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有个问题，那总要再派另外一只鹿去但是抽签是抽到他呢，其他鹿当然不愿意的，对不对是你应该去的，怎么那么鹿王当然他也很讲民主征求有没有自愿的，结果我们现在讲没有人举手没有人点头，就像这样。那这个鹿王想他不忍枉送这个小鹿的生命，为什么？他是一只已经要临产了就要生的母鹿，这杀下去等于是一尸两命但是呢看看有没有自愿的其他的鹿呢没有一只愿意哪一天比如说明天被抽签抽到运气不好，那明天是明天，但今天是你我为什么哪怕万分之一我们也都不愿意都对就满意所以说没有其他的鹿呢愿意替这只母鹿呢提前一天去赴死等于就是说去牺牲。哎呀，这个鹿王想一想，那今天已经抽了，就是明天必须去了，对不对？那没有人要去，没有一只鹿愿意去。你看这个母鹿就要生，然后明天以后他，让他母子平安，这个小鹿有人，大家比如说有别的来照顾他再去。但是明天谁去呢？没有一只鹿愿意去，想一想，干脆我自己去，所以呢，在第二天呢，他就自己就离开那个山林他就进入这个国都就往这个国王的皇宫里面去了因为当时呢他去求这个国王去谈那个条件，每天供养一只鹿所以所有的这个人都认得他想说这个鹿王怎么自己走到厨房来了古时候皇帝的有那个御医就是皇帝说生病医生叫御医，他吃饭的在帮他煮这个他的料理的这一些的呢叫做御厨看到说这鹿王怎么自己进来厨房马上就去报告这个皇帝了。那么当然皇帝呢就来问咯就召见了这鹿王呢当然就很老实的向他报告说今天我来呢就是说原先呢是有一只怀孕的母鹿轮到他了，他必须来来供养你大王牺牲他的生命让皇帝吃来换得大家的平安，但是呢因为他怀孕已经快要生了他来求我希望让他把那只小鹿生下来以后他再来，好像以人来讲他就要做妈妈了，他希望说让我把小 baby 这个儿子呢儿女生下来以后我再来牺牲但是呢找不到有一个比如说找不到有一个人因为他是鹿了我们是以人来比的话找不到其他的鹿愿意替代他来牺牲，所以呢我想一想呢我既然是当他们的王我有这个责任，而且要维持大家的这个和平安定呢，我对大王你又不能不守信用，那么就只好我自己来了我自己来就牺牲奉献了。所以这个皇帝一听惭愧，为什么呢？哎呀，这个畜生呢他是个鹿，他既然都有心都怀着这种仁慈愿意替他的同类呢来杀生成人 希望大家能够保住他们的和平，保住他们的安定。好像我们古时候的圣人呢，有那种慈悲的。看看我自己呢，我身为天子啊，天下都是我的，但是呢，我却日日我杀害这些众生啊，尤其这个烤鹿好吃，鹿茸好吃，什么好吃的啊？哎呀，那为了什么？只为了滋养我自己的肉身呢？我们现在讲说，回光一返照呢，那我这个讲起来我是人，而且还是个皇帝呢。我是应该写古时候的这些圣经呢，要人民爱物才对呢。那么我现在这一种好杀生的这么凶残的本性呢，那实在说起来跟豺狼虎豹呢又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皇帝呢就被这个鹿王的这种仁慈的这种仁德呢感动，他就从那以后就不再吃鹿了，不再残杀这些鹿禽。所以呢那个鹿禽呢就跟着这只鹿王呢在他们的山林中呢过着很安定的生活。这个是在六度集经呢，也是在剑山里面呢，都是世尊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的本身故事。他不是是转世做人呢，菩萨证到无生华人以后呢，证无生华人以后呢，可以靠着他的大悲愿力呢转世到这些三恶道来度众生，而且呢甚至呢还可以感动呢这个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呢。所以这一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有一些呢发了一定要成佛的这种大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就是像这样选择在这种无量劫中呢对我们这六道的一切众生呢就行这个外布施内布施像他这就是内布施把自己的生命来施舍那么有很多早就获得了这个可以有升天的福报呢而不愿意升天呢他还发大誓愿在投身于人间当大国王或是大长者或是大商主。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福报大的时候呢可以继续的来行这个布施之道，而且也可以用布施的这种方法呢可以来做身教跟言教。我们可以从金刚经的有一段经文就说悉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佛无我得成于人，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悉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他讲的是说悉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那满恒河沙等世界的七宝布施，那应该是福报啦都很大的但是呢，若复有人比如像我们在座诸位我们诸位大德，若复有人知一切佛无我，然后得成一人。为什么得成一人？因为你知道了一切法无我，白法明门论，何其一切法无我？为什么？了解了缘起性空，不只是了解证入这个空性，而且是归无所得。那一切了解都是缘起，为什么？都是性空。都在这个空的当中呢，遇到缘它就是有。那么不着于空，不着于有呢，连中也不着。那么了解说，这就是一切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为什么它可以连接起来？有为的本身后面呢，是由有为去见无为，不然的话，有为无为都是为。那么你见到了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体，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面讲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好，最低起码你见到这个，见到这个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知一切法无我呢？为什么求其我相了不可得？本质清净的这个真如的佛性呢，它为什么能不灭？因为它不生，不生就不灭。好，那么就讲就是涅槃，涅不生，槃不灭，它不生不灭，而且不垢不净。啊，它不是你造了一些污染，它就会很脏。好，也不是说你我们做了很多的净业，它就变得很净，它是本来没有这些对待。啊，不垢不净，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你下到一直轮回轮回，那个佛性的本体还是一样，啊，只是呢，我们无明呢起惑造业以后呢，受到业力的这个牵引，哦，就在那轮回，惑业苦没完没了，在惑业苦没了没完没了的当下呢，那个本体还是清净光明，还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还是不增不减，无明起惑，起惑造业呢？哎，造业受报在轮回的当中呢。我们那个清净光明的本体的呢，我们的真如佛性呢，还是不减。他并没有说，哎，掉到哪一道去了，啊，我们的啊清净的本体就受到了，哎，扫掉了，或是哪一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哎，我的佛性就特别多了，也不是这样啊。所以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所以金刚经这一段经文呢，啊，悉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佛无我啊，就像师父刚刚这样勉强用这样表达啊，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啊，就是成就了这个忍位了啊。为什么了解说无生处，那么当然就无灭处，无灭处自然就无生处了啊。你在这个当中呢，生不着，灭不着，生灭都不着，不生不灭也不着，啊，一切不离当下。哎，这个地方啊。就不再用讲的啊，这个自己去啊反观，反观了以后，那才是真的。那你反观以后呢，也是得无所得，但是还是必须反观，因为没有透过这个的话呢，讲的是空话。哦，那么既然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那么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哦，这时候不只是福德，不是福报了，是功德。然后世尊还继续开示：何以故？悉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就是菩萨不受福德。为什么？菩萨不是指到了这种啊阿罗汉的这种，他要赶快入无余涅槃的这种啊所谓的这种四果的究竟，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他回想向回小向大，他就要圆满成佛度众生，一定要圆满度众生成佛。所以呢，他怎么样？他虽然在因果力上来讲，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修的，很多的这个福，很多的布施，因果力上必定有他的福德、福报乃至功德。但是福德福报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变成功德？变成尤其变成无相的功德，就是怎么样？他不受，哦，那么这个当中就比较维系的要把它讲清楚。他说何以故？悉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那这个悉菩提当时的金刚经上的当机众天高菩萨啥啊，那为什么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啊？这时候就悉菩提薄佛言，哎，这一句很重要，他说请教世尊啊，世尊，因何菩萨不受福德？就是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呢？还有原因呢，他把这些福德就变成一种无相的功德的资粮，他变成乘着这些，乘这些当作他的愿力，在转世去度众生呢。啊，所以他不是就在那边我要到天上去享福、享天福啊什么样的福，他不是， 哎，他就仗着这些福德之粮，转世当大国主啊、大商主啊、大长子，他是以这样的来度众啊。所以这时候呢，悉菩提薄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这时候世尊又开始了：“悉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因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就说菩萨所做的总六度万恨啊，这么多的福德啊，不应贪着啊，他不会去贪，不应该贪啊。悉菩提，菩萨所作福德，明明做这么多啊，这么多的布施啊，啊，外布施、内布施啊，内外施，哦啊，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么多啊，那为什么说不受福德？就是说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就是说他的回向将来一定要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一定要成佛。那么所以在现世的来讲呢，哦，要谈到这个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听起来哇，三大阿僧祇劫谈何容易。所以很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净土中的就有关系了。哦，净土中的，哎，我们就是说啊，有一句回向蛮不错的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就是包括我这些布施的这些功德啊，庄严佛净土。然后呢，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样同样，他把这些布施，包括这些布施的呢，甚至修六度万恨的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不畏波罗蜜，这个六度万恨呢，他把这些回向求生净土。哦，他有的不一定说他马上要转世再来啊，他晓得说，哎，我自己还没到啊无生华人呢，哦。菩萨有的再来，有的还有隔音之谜呢，何况说是凡夫，只是说发了个菩提心啊，将来当然发了这个心，因地心就是果地结啊，理论上如此，事相上呢，你还要真正的圆满。所以还没有圆满的当中呢，有时候呢，哎呦，哦，我一爱人间啊，甚至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割那个割，当然是不错，愿力很好，但是有时候一割了又糟糕，麻药过了又一开始痛了，担心起嗔恨了，起嗔恨了，别再骂我，哇，这么痛啊，对不？哎呦，我又够傻，糟了！有凡夫呢，有时候这个逆境一来，尤其那种身心的痛楚的时候呢，啊，若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呢，堕下去。当然，当初发的那个心是为了慈悲，为了舍身度众。当然，有一次还是可以再圆满，不过一开始可能就要先掉下去，浪费掉很多的时间。所以有很多师父平心讲不大鼓励说啊，所谓的这个身体随便去割着去布施啊，啊，尤其一爱人间，哎，你最少要有一点点的哎功夫啊，不，一爱人间确实是很好啊，但这一部分是啊提供参考了啊。那么为什么说他回向呢？刚刚回向求生阿弥陀的极乐净土，他有方便。因为在这个六度万恨呢，一定是要啊，我们来讲说成佛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皈依佛，两足尊，哪两足呢？啊，不是只有这两只脚这样站着的这个人啊，叫做两足的尊，哎，是站着的，不只是这个，他是两足呢，就是福德跟智慧都确实的圆满的啊，两足这两样都已经满足了圆满的功德的尊者，所以说皈依佛两足尊。那么要圆满这个福慧圆满呢，那生生世世呢，哦，有的要再来度众生，那怎么办呢？求生净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呢，把这些供养布施啊，哦，行六度万恨的，无论是啊财施啊，法师、无畏师啊，这个身外之物的这些啊财师啊，或是说内部师，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啊去布施呢，就是回向求生净土。为什么回向求生净土？因为到了净土以后呢， 最差最差的都在环圣同济处，啊，那在那边呢，可以成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威神愿力的加持，啊，那个佛说《阿弥陀经》也写得很清楚啊，哦，这个每当快要到吃饭的时候呢，啊，就用这个啊衣格呢，沉重妙花呢，你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即已时时呢，回到本国，幻时惊醒啊！十万亿佛土的十万亿佛，你看那是要多大的神通广大？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累生累世有的发大愿，我一定再来娑婆世界，我要再度众生，没有错，慈悲。但是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点的参考？哦，你从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哎，不是说哦，只有到一个世界，你看可以。在这个幻时惊醒这个一念轻的当中，你看供养十方一佛呢，然后呢又回到那个本国啊，我们就像这样讲说，像普贤菩萨一样啊，就是化身千百亿千百万亿到他方世界呢，哦，需要圆满他的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我们可以看华严经里面的普贤菩萨啊，跟文殊师利菩萨，哦，是两个大菩萨，这华严三圣。我们可以看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最后在哪里完成？他是在极乐世界的，求生极乐世界以后呢，在那个地方呢，再来圆满这个啊，就是这个十大愿王。当然里面啊，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这广修供养就包括了这个布施的波罗蜜都在里面，啊，而我们可以引这个经呢，啊，可以来啊做一个啊这作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阿弥陀的法上因地啊发了四十八大愿，然后呢，阿弥陀修了五劫呢，啊。他成佛已经十劫呢，正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在那边度化。那么他修了五劫是什么呢？他就是一直转世，一直转世，一直转世，哎，都是当大国王，一直一直的，就是我们来讲广修这个六度万恨，而且呢也圆满了这个哎这个布施婆罗蜜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啊，像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啊，还说在天上还可以去当天王啊，到这个人间啊，最长久的呢，就是呢，啊，都是以这个达官贵族啊这样的身份呢，然后生生世世呢，有的啊又来出家，又广度众生了，然后在确实我们有这个定跟这个慧的力量呢，很坚固的成就的时候呢，就是说确实亲证无生法忍。为什么无生忍，无法忍？生人跟所有的法人，实际都是我们的心自己在那边动的，所以勉强讲起来，你真的啊圆融的时候，无生人无法人，那就叫无生法人了啊。那么，甚至刚刚讲那个兔子，你看它可以把身体跳到火里面去啊，要当烤鹿来供养那个幻子啊，那一种投胎在畜道啊，又可以啊像这个。啊，那个当了鹿王，哦，他可以去那个皇帝的面前去跟他求情，他要牺牲他自己，那个都是叫做内布施啊，舍他的生命啊去布施。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因为他生生世世呢，我们讲慈悲喜舍，嘿，那个四无量心里面那个舍心坚定的，他也不为外境所动，啊，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境缘。哎，只要是值得做的啊，都用欢喜心呢啊去布施。所以这个当中呢，菩萨呢在累生累世呢啊，在修这个布施啦、慈悲喜舍的这样的啊历练当中呢，就斩断了我们人我啊这种分别的这种贪爱的，哎，这个人我的贪执的这个心。那么他的这个大悲的这个愿心呢，就更巩固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来， 要发愿做一个我们生生世世啊，我要在这个生死苦海啊，人间很苦哦，我一定要再来人间来度众生哦。哦，我不愿意去啊天上啦，或是我不愿意正果啦，我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哦。不错，有这个大悲愿力是很好，啊，愿意在这个生死苦海中要来广度众生呢，要当这样的大悲心的菩萨是很好，有心愿是很好，但是呢，还是理论上值得赞叹，事项上呢还是要有一点定慧等持的修行条件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是经常有的，就是说啊，求生极乐净土呢比较方便。为什么比较方便呢？啊，师父就把那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啊，哎，把他的那个偈啊，来念诵给大家听了啊，也做一个法供养。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参到最后呢，在这个普贤菩萨摩诃萨的时候，哎，啊，普贤菩萨啊，为他就是说了这个普贤十菩萨的十大愿王以后，就古时候都会用这个偈啊，唱偈啊，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偈呢啊，大家来参考。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亦从先持意，普观十方而说偈言：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以意，一切片离尽无疑。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刹尘身，以片离刹尘佛，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因身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以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以诸最胜妙花蔓，寂夜涂香及伞盖，